各位 IT 界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大家继续我们的 Sleep or Light 系列课程第十讲，关于如何使用 Microsoft Expression Blend 进行Sleep or Light 的相关开发。在前面的九讲中，我们都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个 Visual Studio 2005来做相关的开发。相信大家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对 Visual Studio 2005进行 Sleep or Light 开发有一个完全的认识。那么可能有人会问说，这个Expression Studio 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头开始，正本清源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微软的这个 Expression。微软的这个 Expression 产品呢，是微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产品。这全新的产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是一个专门为了在这个现在的应用当中提供网页设计一个全新理念的一个产品。这款产品都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呢，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的简单的这个内容介绍。我切换到我的桌面上。微软呢提供的这个 Expression Studio 呢是一个这个完全全新的产品，它主要是为这个开发者和这个设计者呢提供一个桥梁。我们都知道微软的这个 Visual Studio 2005呢提供的是一个开发者的应用平台，而 Visual Studio 2008呢是一个开发者和设计者的整合平台。那么 Expression 是一个什么产品呢？Expression，它在这个地方，我这块把那个Expression 的这个光盘加载进来。加入它一下。在搜一边的 Expression Studio，稍等一下。OK，加入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Expression Studio 的整个这个界面。这个 Expression Studio 呢，它是微软提供的一个专门用于设计人员的一个平台。我现在选择 Windows XP 系统，你可以看到 Expression Studio 包括四款产品。请注意这块是四款产品。第一款产品是 Microsoft Expression Web，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是直接安装了。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实际上它是为微软呢提供这个页面设计人员的应用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新产品。应该说呢，它的这种感觉呢，介于这个 Front Page 的升级版本和这个 Dreamweaver 之间。可能有人在使用它的时候呢，以为呢它是一个 ASP.NET 或者是一个基于这个新一代 Web 应用的一个开发，但实际上呢，它更多的是给 Designer 人员提供的一个这个好的用户体验的一个产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Expression Web 的这个应用的样子。跟大家看这个，这是一个 Expression Web，我已经装好了。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上去感觉如何？这第一感觉呢，很像 Front Page，当然要注意，它不是 Front Page 的，是它不是 Front Page 的一个升级版本。真正的为 Front Page 提供升级版本的叫做 SharePoint Designer，这个产品呢和 SharePoint 的 Photo Server 进行了整合。为这个微软的这个门户应用做专门的设计优化，所以它呢更多的是为大家对微软的 SharePoint 做设计的时候使用的，它是 Office 套件中的一部分。而 Expression Web 呢，它是一个专门用于写这个 HTML 的这么一个东西，更多的呢加入 HTML CSS 的应用。但是同时呢，由于微软的 Visual Studio 2008当中呢，对 CSS 的支持呢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飞跃，应该说呢，在 VS 2008当中呢，可以非常好的提供和这个 Web 应用的设计整合，在这块呢，可能这个 Expression Web 呢，它的这个 Features 呢，不是那么的让你感觉到舒畅，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是 VS 2008新出的原因。第二个产品就是这个 Blend，因为它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所以我们一会儿再说它。第三个产品是 Expression Media。Expression Media 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Sleep or Light 前面所有 demo 中给你看到的 demo 中， 大部分都是做视频的网站。可能有人说做视频的网站要这个 Medius 干什么用呢？是这样的，你知道在 Flash 里边做视频的网站，它一定会把这个 media encoder 到 FLV 这个格式，因为只有 encoder 到 FLV 这个格式以后呢，才可以呢使这个 media 文件的尺寸呢和大小合适，然后同时呢让这个文件呢它呢可以在网上播放。微软同样呢提供了一系列的这种 encoder 的方案，比如说它会 encoder 到 WMV 啊，encoder 到 Window Media Encoder 这个若干版本。包括微软在这个 Expression Web Media 这个 Encoder 发布之前呢，也开发了一个工具。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我们开发的应该是一个Media Encoder。我这儿可能没有安装，我操作系统没有安装。它是一个独立的免费下载的一个工具，从网上可以很容易找到它。Windows Media Encoder，它是一个这个免费的一个开发工Encoder 工具，它可以把你现有的格式呢压缩成这个微软的这个格式，但是呢，它更多的是为媒体应用做使用的，可能对于这个外部开发人员，它整合的又不是那么紧密，所以这块呢，我们用 Expression Media 呢来做这个相应的整合，它可能呢。对这个外部开发的整合会更紧密一点儿。这款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 Expression Media，它是专门用于安装这个 Expression Media 这个产品的，可以方便呢这个做成这种 Web Ready 的交互视频，可以非常好的发布你的视频网站。而这个 Encoder 呢，它呢可以非常好的那个压缩你的视频，让你的视频这个体积呢变得非常的适合在网络上浏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media 如果它尺寸太大的话呢，放到网上呢也是不容易浏览的。我最后一个产品叫 designer 是一个什么产品呢？这个 designer 更多的是一个和图形有关的产品，可能有人用过 Adobe 公司出产的 Firefox，不是 Firework，也可能用过 Adobe 更大的 Photoshop，他们都提供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把一个图片 split 成若干个小小块，然后再把这个切好的图片呢。加上它们的切割线呢，一起吐出来，成为一个 HTML 的应用。那么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就很好的让这个设计人员和这个网页制作人员呢，缜密的结合在一块儿。而微软呢，之前没有这样的产品，但是这次呢，微软在这个 Expression Studio 中提供的这个 Expression Designer 呢，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你可以在里边做图形和图像的相关设计和这个绘制。然后呢，把它们直接吐出成 HTML，然后再用 Expression Web 打开，进行下一步的沟通。设置完了之后，你可以用 Visual Studio 2008把它打开，然后就完成你的操作。可能说了这么半天，有人已经说，那你快说今天重头戏吧，Expression Blend。好，我们来说说 Expression Blend。Expression Blend 呢，你看到我这里也装了一个 Microsoft Expression Blend，我这好像还有一个。好像一个东西，我先打开这个 Blend，简单说一下。Blend 目前提供了两个版本，我现在打开的这是第一版，第一个版本。这第一版的这个 Blend 呢，是一个这个应用的一个设计工具，它正在加载。因为我现在在做同时的这个视频压缩和这个发布，所以速度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OK，现在我们打开了，是一个 Blend，这 Blend 是简体中文版的，然后我在这可以新建一个这个项目，你可以看一下它新建的项目都可以有哪些。新建项目有两个，一个是 Standard EXE，一个是控件库。这标准的 EXE 和控件库是什么样的应用呢？它们是 WPF，也就是 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 它的一个应用。简单的说呢，是微软下一代桌面应用的一种应用，它是 Rich Interface Application 副用户应用界面应用程序的一个新的标准。它做出来的东西呢，会非常的好看。比如说，我们看看它的 demo，比如说这个我最喜欢看的是 Photobook，我们来随便建一个新的 demo 看一下。这个 Photobook 是什么呢？是一个 WPF 的应用，它可以呢做出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像你在 Flash 里边收到的那种电子杂志那种效果，而且这个东西完全是免费的，我直接运行吧，正在 building，稍等一下。OK，这是一个下一代应用程序的样子。OK，我们要翻页的话，可以用鼠标这么去翻页。很像你现在在网上已经见过的一些电子杂志，但这个东西呢并不难制作。这实际上是借助这个微软下一代应用程序 WPF 的一个结构来做的一个简单的示例。当然，它还可以做很多别的示例，但是 WPF 不是我们这个的重点。可能有人会说说你的重点是 Silverlight，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 W 这 Blend 里边没有看到这个 New Project 里边有 Silverlight 呀，别着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Blend 是1.0版的，1.0版的 Blend 出来的时间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那么现在最常应用的是什么呢？是 Blend 的2.0版，这 Blend 2.0版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0的这个 September Preview，就是9月份的这个预览版，我现在手头呢。给你演示的这个 demo 呢是八月份预览版，9月份和八月份预览版做了什么样不同呢？我打开这个界面以后，我再给你讲。其实变化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也没有去更新。实际上，Blend 2是现在最常用的这种应用，也是我们在开发中最常使用的。OK，我们现在启动了，启动了之后呢，你看它的 demo 里边还是这些，没有什么变化，但 project 会不同，比如我 new 一个 project。你注意看，它多了两个东西，一个是 Silverlight JavaScript，Silverlight Application JavaScript，一个是 Silverlight 这个 Application .NET。这两个什么意思呢？就说明呢，在这个 Blend 2里边呢，我们已经支持了 Silverlight 的应用，并且提供 Silverlight 应用模板。提供了应用模板中的这个哪两种呢？一种是基于 Silverlight 1.0版后缀代码使用 JavaScript 来做的这种 Silverlight 应用，还有一种是基于 Silverlight 1.1版的这种。Silverlight Application .NET 的应用，这俩区别就是这个的后缀执行代码全都是 JavaScript，这个的所有执行代码全都是 .NET 的这个语言，比如 C Sharp、VB .NET 等等。还有说明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很快的时候，这个 .NET 1.1版，它实际上不叫1.1，Silverlight 不叫1.1，它叫 Silverlight 2，就会出来。它呢？和这个1.0版的变化就是，它是完全支持 C Sharp 和这个 VB .NET 这种语言的，而且呢，它会跨平台，这是我们后边课程可能一个重点。今天呢，因为它还没有发布，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基于我们 Silverlight 1.0，给大家看这个 Silverlight Application JavaScript 来做。我们来 OK 这块的 language，你可以选 VB 或 C Sharp，但实际上影响并不大。我们就按照这个 Silverlight Application JavaScript 的这种版本来开一个 new 一个。好了，现在工程已经出来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应用窗体。这应用窗体呢，包括几个部分。首先呢，我们把它分成若干区域吧。你可以人为的分成上头的这一个菜单区，菜单区我们不用管。左边一些工具条，这工具条中的工具呢，我们一会儿会用到哪个，我们再说哪个。然后这有一个 trigger。trigger 我们前头已经讲过了，做动画的时候我们要用，因为动画需要一个触发器，这触发器就是这个 trigger，我们到时候会加，但是这节课不讲动画，下节课讲。然后是 object and timeline，这就是时间线和对象，我们在画所有的对象都会在这个地方显示。中间这个区域，这个大的 panel 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什么呢？它是 Silverlight 应用的核心，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看到的这个网页的内容就是它。然后底下是什么呢？底下是它的一些输出和报错。一旦你编译的时候，它会输出和报错。就这个区域有几种显示模式，一种是现在这种，就是说我显示底纹的，还有是我加入这种复杂底纹的，还有这种投放这种格式。然后这侧呢是它的相关的属性区，属性有三个。你如果 VS 熟的话，这像 VS 结构一样，凡是有这种箭头的，表示它底下包含有后缀文件。这是一个典型的 Silverlight 应用的一个模式，Silverlight 的工程文件，Silverlight 的加载文件，Silverlight 的这个描述文件 XML 和它对应的事件文件，这个我们都说很多遍，整个工程非常完整。接着 Properties 是对一个对象的属性进行设置，类似 VS 里边的属性窗口。 然后是资源窗口。然后这块呢，封体呢设置 XML 文件这块呢有两种模式，一种是 design 模式，我们来设计它；一种是 XML 模式，我们可以切换到代码窗体。9月份跟8月份版本的不同就在于这儿还有第三种模式叫 split。当你选择 split 的时候，它一部分，比如说上半截呢变成了这个 XAML 的，下半截变成了设计窗体，等于它把这两个窗体放在一个地方显示。这样你呢在 XML 中改了代码呢，你设计窗体马上可以看得到效果，这是它的一个变化。但是现在我们是八月份版本没有这个变化。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下个9月份版本，从微软的官方网站就下载，很简单。好，我们现在呢再说说左边这些工具。第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工具叫做selection 呢干嘛用呢？它是选择你绘制的对象的，它的特点是你鼠标点中了一个对象，就把这对象选择了。第二个是区域 selection，当你画出一个区域时候，这个区域里边对象都会被这个选择。然后是这个 pan，就是去切换视图，这是放大和缩小，这是一个获取当前背景颜色的工具。这个是绘制工具，这个是这个关于刷子的变形工具，我们一会儿再介绍。这块是绘制一个多边形的工具，这是绘制普通图形的。其实这种工具都是有这个多选项的，当你拿鼠标左键摁住它的时候，它的多选项就会弹出。你可以使用 pen 来绘制，也可以使用 pencil 来绘制。pencil 会细一点，然后 pen 会连贯粗一点。然后关于绘制图形这块呢，它有三种可以绘制的。你拿鼠标右键点它的时候呢，它会出来。一种是绘制矩形，一种绘制椭圆，一种绘制线。我们待会儿会绘制一些矩形。然后是 canvas，canvas 就是画布。我们知道所有东西都要有容器，就是它。然后是 text，文本框。我们在这儿首先绘制一个最简单的，绘制一个简单的按钮。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按钮画出来了。画出来之后，我觉得尺寸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呀，我就可以改。这块呢，properties 里边有若干个属性，你可以看到呢，这是它的颜色属性，这是它的渐变透明度属性，这是它的呈现度属性，这是它的变形属性和其他的一些属性。我们在这儿可以把它的这个宽高变成这个，130和60。然后呢，我们可以让它，因为做个按钮嘛，方方的按钮是现在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流行的是两边方方，然后角的地方是有一点圆的这种弧度按钮比较帅。那我们这儿在这个 radio x radio y 这块呢，分别设一下，然后我们就做出一个弧度按钮，是不是很有趣儿？然后这块我说我现在要调整它的位置，我不想把它放在这儿，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selection 对象来进行拖拽，可以把它设置到别的位置，也可以用这个。区域选择生对象可以把这个区域内所有对象都选择，因为这区域目前只有它一个对象，所以这块呢没有体现出什么优势来。等待会儿对象多了的时候，我们再体现出一点优势。这时候我把它 Ctrl C 一下，我已经选中它 Ctrl C，然后 Ctrl V。可能有人说，没看到变化，那肯定是没有变化，因为它们两个在同一个位置覆盖了，同一个位置显示了两个对象。这两个对象都显示在这儿的时候呢，你看起来它们是重叠的，是一个对象。我们也知道它有个参数叫 index z，谁的 index z 在上面呢？谁的 index z 大呢？谁就显示在前面，谁 index z 小，谁就在后边，就这样的。看到这儿显示了两个矩形对象，我们把其中的第二个矩形对象尺寸改小一点，我们改成115，50。好了，这矩形对象呢就比那个矩形对象小。它就显示出来，显示在这个外边了。但是有人说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调整啊，没关系，这块有一个对于整个 canvas 的尺寸放大，我们把它调成300，这会比较帅一点。300，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边框的这种对应关系呢，把它放在你认为适中的地方。反正我不是搞美术的，如果你搞美术，你可以设置一下他们两个的中心的原点，要求他们两个中心原点的 left 的值应该是一样的，这样他们俩对齐了，然后它的 top 值应该是它的一半，这样的话它就在它的中心。 有人说你费这么大力气做这么一个按钮，什么意思呢？这按钮要有很多特技效果。好，这按钮做完以后呢，我们现在要给按钮涂颜色，按钮没有颜色是不好看的。我们怎么样涂呢？我们使用这个刷子对象来涂。简单的方式，首先选中这个东西，然后设计一下它的颜色。你看，我点到这个Graduate Brush 的时候，就告诉你呢，它是一个这种渐变型的刷子。左边是它的起始色，右边是它的终止色，然后它是由黑色终止到白，转到白色的。如果我选择这种呢，它是另外一个完全填充的效果。然后我现在就选择这种渐变色填充效果。然后我设置一下起始色、终止色，我不想要这种色系的东西，我想要好看一点的。我想要亮蓝色。然后这个终止色我也设一下，别是纯白，不是太浅了，让我变得那个更深一点。啊，这是专业的美工会在这个地方输入它的这个 RGB 值，然后让它们看起来更好看一点。不过我就先这样吧，示意而已。OK，这出现了一个渐变的这么一个刷子。这么渐变颜色由浅到深，但你也知道我肯定还会要在上面写字的，对吗？按钮嘛，按钮上面会至少告诉你它是个按钮。那如果写字这种由左到右的由浅到深的，可能不是那么好看。我想让它由浅到深呢，是由上到下的，那怎么办呢？我来用这个工具，刷子变形术。刷子变形术点完以后呢，这儿出现了一个箭头，这箭头表示呢，我这个渐变色是从什么颜色，从什么位置开始渐变起，什么颜色开始渐变中的。然后我现在呢，把它调整一下，让它变成由上到下的这一种，同时把这个中点往下拉一点，把这个起点往上拉一点。OK，确实帅了一点。这时候呢，我就做出一个这种，你在外国的网站或者在那好看的网站上经常看见的那种由深到浅的渐变颜色的一个按钮。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说我该在上面写字了。写字怎么办呢？我们肯定用 text block 来写。我来拖拽出一个 text block，然后写一个 button。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写中文呀？是不是故意难为人嘛？我们也知道，使用中文在这块写这个字的话，这个工作量还是蛮大的。我需要下载一个中文包，等等等等。今天我这课程就不讲这个，我上节课都讲过，然后你们上去看看就行。我把 button 放在这儿，这 button 好看不好看呢？好像这个字是白色的会更好看一点。那么我们来选择一下它的前景色为白色。OK，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初见端倪了。有人说，哎，这还可以，挺好看的。但是，效果呢，可能还不够。我们还想把它做得更好看一点，比如说，我们要做出一些这个玻璃那种效果、那种质感，要有反光的那种效果。那怎么样做呢？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只需要再做一个 canvas 涂在，再做一个这个矩形放在它上面，然后把它盖住就好。怎么样做呢？我们选中这个，先选中这个图层。然后 Ctrl C，然后 Ctrl V，好，现在出来一个新图层，把它盖住了。盖住以后呢，我们就需要呢来做出若干个渐变效果，让它呢看起来呢更优雅一点说，或者是更好看一点。我们先看第一个最左边这个，我们把它设计成纯白。这个。我们在这个渐变的这个节点当中呢，我们也讲过，它是梯度渐变。梯度渐变，你可以在梯度渐变中设置若干个渐变终结点，表示出它一个渐变的效果。那这块呢，我们点了这个东西以后呢，把它的透明度呢设成75，然后再点这第三个，再点这第四个。再点这第五个，然后再点这第六个，有没有看出一点效果？就是每隔这个一段距离，当然我这个 这个算度设计不是很好，应该把它设计的这个更匀称一点，或者说你在这儿再加一个，因为在这儿再加一个，这是多少？这是100，这是75，然后这个是100，然后呢，它就会。呈现出一种斑驳的效果，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不太透明的地方出现，那不太透明的地方，这个蓝色就会透出来。然后呢，如果是全透明的话呢，它就不会露出来，就这么一个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因为那边的那个玻璃，那后边那个东西，它是竖纵向的这种渐变，所以我们这种渐变也要把它搞成纵向的。那怎么搞呢？就用它来搞。哎，已经是这样了，我们把它搞成横向的吧。其实搞成斜向的也很帅，是吧？搞成斜向的好。其实你知道，创作这种东西，设计人员他跟那个程序员不同，就是设计人员更多的是一种感觉，我觉得这样好看，那样好看，他就去改一改。然后呢，你又看到呢，后边的这种斑驳的效果就出来了，后边的透明的这个 button 呢就会出现。现在问题就来了，我怎么样呢，让这个东西呢，出现一种这个玻璃式的质感，就是说，当我把鼠标呢划过这个 canvas 的时候呢，这个效果才出来；当我移开的时候，效果就不出来。大家肯定说呢，这个我们很熟啊，这个不是写 JavaScript 来做吗？那肯定是要写 JavaScript，但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的透明度改了，把它透明度改成100%透明。OK，那么平常这个东西编译完了以后，它的效果就是。你看到的是只是一个普通的 button，我们 test 这个工程看一下。这里有个按钮，很普通。然后这个按钮呢，就是有人说为什么把按钮做成双层的呢？因为现在流行这种双层按钮，这种渐变色的这种。下面我们要做个特效，就是把鼠标放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它会发生一点点变化。有人说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呢，你要把这个若干内容呢，作为一个新的 canvas。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新的 canvas 呢？我们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示意，因为你要做的是对这一小个 canvas 做的效果。如果你的 JavaScript 对象呢是对整个 canvas 做的效果，你万一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画布上还有其他按钮的话，那你这块容易发生冲突和这个误判。所以我们为了要把这个东西保证它没有什么错误，我们要把这一小块内容把它放到一个单独的 canvas 里边。这 canvas 这种方法就是选中这几个层，或者说选中这几个对象，然后 group into 一个 canvas，这 canvas 出来了，然后这块我们要给 canvas 命一个名，这 canvas 叫做。Play button, button，好，没拼错吧？嗨，button，play button。然后同时呢，这个完全透明的这一块呢，我们要让它能时透明时不透明，所以我们需要用 Finder 对象呢找到这个东西。怎么找呢？我们肯定需要给它命一个名。首先，它的名字叫做 glass。recently 就是一个一个矩形。好了，现在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有人说那是怎么样去改那个 JavaScript 呢？可能有人说用 properties 里边找到我们这个对象，切换到 XML 加代码，然后我们去编译这个 JavaScript。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当你直接双击这个 JavaScript 的时候。记事本就打开了，你用记事本来写一段 JavaScript 代码，当然没问题。以我这样资深的水平，或者说以你们这样专业的水平，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有语法点亮和智能提示呢，总是感觉不那么爽。那怎么办呢？有人说那就 Editor in Visual Studio。要注意这块 Editor in Visual Studio 的概念是它自动的选择一个 Visual Studio 的版本，打开这个文件，并且你可以对这文件进行编辑。但是很不幸的是，你的这个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在 Visual Studio 2008当中呢，你的 JavaScript 是有智能感知的，但你的这个 XML 文件呢，由于它没有装 Silverlight 的这个模板， 这家微软9.0微版当中呢，目前呢只有1.1的这个模板，所以呢对这个 XML 文件的属性不能感知，不能智能感知。而如果你用 Visual Studio 2005打开它呢，那么 XML 文件呢，它确实是能智能感知了，但是对 JavaScript 的文件又不能感知，所以我们呢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到底对哪个更熟一点？我个人呢倾向于用这个 Visual Studio 2005。OK，我们用 Visual Studio 2005打开这个工程，我们打开这个 solution。找到这个工程，OK，工程已经打开了。我们下面呢就对这个 XML 文件呢进行一个小小的编译。稍等一下。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对这个 Kevin's 进行一个小小的事件触发，对它的鼠标 mouse enter 事件，mouse enter 加一个 on mouse enter，然后对它的这个 mouse live 事件，我们要加一个 on v e，然后对它的这个 mouse left button on 是 button down 事件，就是鼠标左键点下事件。我们要写一个最简单的，简写吧，left button down 就写成 left button down LBD 吧。好，我们这儿写了定义了三个 JavaScript 事件。那 JavaScript 的这个 function 写在哪儿呢？写在它后缀的 page 点 XML 点 JavaScript 里边。我们来先写一个这个 function，left button down，然后呢要注意一下是谁的这个谁传递的这个对象，if sender 点 name 等于什么呢？这块我们已经给这个 sender 定义了，叫做 pre button，这个 pre button 触发的我们才会去处理，否则我们一概不理。然后我们在这儿 alert 一下，alert 说 hello，you press the button，you press the 啥，就 hello world 吧，土是土一点，但是。会拼错，然后你点一下这个工程的生成就可以了。让你点一下，OK，这三个就处理了，Hello World 就出来了。这说明你的这个东西呢写的基本上就成功了。下面呢就开始写那个 mouse 行。Mouse enter，等鼠标一进来的时候，还是一样。如果它是这个的话，然后你要找到其中的谁呢？你要找到一个其中的 glass，不好意思。找到它其中的那个叫做 glass RECT 的一个矩形，那个矩形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专门用来做重叠的这个东西。我们要找到它，我们前头已经讲了怎么样去找到它，用这个 find name，然后把它找到，找到之后它的属性。它的透明度属性等于，等于100，它等于一， 等一的意思就是说它变成了不透明的，然后我们把这一段拷贝一下，然后用来处理那个函数，那个函数叫 unmask。然后我们在它鼠标移开的时候，把它透明度设成零，这样就看不见了。看看效果。当我们把鼠标移进来的时候，那一层出现了，然后就出现了那种玻璃式的效果。我做的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主要是这个不好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那个，就是多个梯度骤减的那个变化效果当中呢，可能做的那个尺度不是特别好。但是这块呢，就你们大家来掌握了。有人说这个能不能做的再那个什么一点啊？那很多，第一你可以把这个画布的颜色改了，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底下这大矩形的这个背景颜色也改了，然后可以把边框颜色改了。这些怎么改呢？我们再来说一下。OK，JavaScript 的事件和这个处理的这个函数写完了呢，Visual Studio 基本上就不用了，我们可以把它关掉。然后呢，关掉以后，这边呢会报告一个问，那这不烂的会跟你说呢，说我这边呢有新的这个代码在外边被改过了，问我是不是要加载这个内容呢？当然是要加载，这是我们刚才费了很大力气才改的。OK，加载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内容。应该看到呢，这些修改的内容呢已经被加到这个里边来了，变化已经有了。那么你说，如果我想改这个，注意我要选中一个元素的时候，不能够在这边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点的是个大的 canvas，你要点里边一小元素呢，你必须到这边的 object 的 timeline 这个地方呢点中这么一元素。然后你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改它的属性嘛，这么多东西都在，你可以把这个其他人的眼睛都关上，对，总的不能关上。然后这样你就只看到你要修改的这个东西的特效，然后你就去改吧。改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要去改它的哪个属性。这个 token 是它的边界边框，你说边框我不想用这个颜色，边框我想用这个颜色。然后连这个 fill 一块改了。如果我想改边框，我想用红的，看吧。然后大概其实就这个意思。然后你可以把边框再改的厚一点，比如你想要来10个，太好了，2个吧。红配蓝挺好看的。然后那你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好看吗？还行。我勇敢的自我欣赏一下，但是这块你确实有点奇怪，改一下这个 token 的这个颜色吧，这边框我们设成白的吧，我会好看一点，这种颜色，灰的好看，我觉得挺好看的，这样，那这按钮的颜色呢就变了，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比如说我想做点特殊的，一到这个 canvas 上面。移到这个 canvas 上面，我想把鼠标设成一个这样的这个样子，也可以看一下，给我随意修改了一些属性以后，看看它这东西变得是不是比以前好看一点。只有它出现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因为它里边还写了这个 unmask over 事件，所以它这个鼠标的变化呢，并不是你说的那么的明显。但是颜色大概就变成这样。你说，我觉得这个变成箭头不明显，我想变成 weight 也可以，weight 可能更明显一点。OK，就是当你把鼠标移到这个 canvas 里边，它鼠标的这个样式呢就变化了。别的属性还有一些，比如像这 transform 是设置它这个东西在这个以后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怎么样去做变形的？ 对，我们下节课要设置到这个动画的内容，所以呢，变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的一个话题。不过这块我们就略过。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啊对啊，还有 event 这没说，还可以呢去对一个这个对象呢，可以去查看他有相关的事件啊。Canvas 没什么 event。这个 regular 也没有什么疑问，有些东西是有事件可以处理的，对于那些有事件可以处理的东西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它相应的事件，对它事件呢赋予相关代码。还有就是说，当你对象很多以后，或者属性很多以后，您想不起来它这个属性在哪了，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找，比如说你想找前景色，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这种。这个内容，不过，应该说呢，对象少的时候呢，这个 search 的意义不特别大；对象多了以后，这个 search 还有一点意义。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demo。这个 demo 我们在课后会提供下载，相信大家看完以后可以绘制出自己好看。虽然可能这个还是颇见一番功底的，颇见一番功底啊。应该说，美工的工作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儿的工作。我们在这个expression 里边呢，刚才给大家呢绘制一个简单的一个重叠按钮，它是用两个矩形来做的。在这块呢，还要说明一点呢，就是说呢，现在呢，这个 Blend 的这个2.0的这个 Preview 版本呢，有免费的提供下载。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或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呢找相关的这个内容来下载看一看，相信呢会比较有收获。然后大家关于这个使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问题管理器呢还进和我进行交流。应该说呢这个，因为我们使用的新平台，可能各位和我一样呢都是满怀着激动和欣喜的心情来看这东西。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问题管理器呢，来现在提问。然后关于 CLI 的这个下一个版本，可能有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人提到的问题是 CLI 如何去做这个，CLI 如何去做这个，下一个版本的这个信息。我想呢是这样，就是。CLI 现在的这个思路呢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和 Visual Studio 做整合，然后和 Visual Studio 中的开发语言做整合，可以在这个微软的相关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做整合。因为这个月呢，这个我们已经发布了 Visual Studio 2008的 .NET 和这个 .NET Framework 3.5。在这个礼拜的早些时候呢，这个微软也发布了 Visual Studio 上面的 CLI 的插件的更新版本。这个更新版本可以用于 Visual Studio 2008正式版的这个开发什么呢？开发 CLI 1.1的这个应用。它呢是开发人员使用他们的 Visual Studio 技巧来开发这个 CLI 的应用程序变得更容易。然后在九月份发布了这个 CLI 1.0以后呢，有关 CLI 的消息不断涌入，我们呢目睹了这个。加入 CLI 的俱乐部的合作伙伴的这个水平呢，不断的增多。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更欣喜的是呢，这个 CLI 包含很多新的特性，比如说呢，比如说这 CLI 中将会有些控件，让你可以像这个 ASP.NET 中一样的把控件加到 Toolbox 里边，然后拖拽过来。而且这些控件呢，完全支持这个布局管理，叫做嵌套字、数据绑定、模板、网络等等。而且它可以提供这个跨网络访问的整合方案，开发人员将能从网络上任何受信的站点获取这个信息。我们还会扩展并改进我们的媒体通道信息管理。由于以上版本呢，我们仅仅将这次这个 CLI 定义为1.1这种名称呢，就不够激动人心了。所以呢，我们决定呢，在这个不久的将来呢，把 CLI 的这个支持 .NET 开发语言的版本定义为 CLI 2.0，而不是 CLI 1.1。并且在2008年第一季度呢，要推出 CLI 2.0的 beta 版，因为你现在看到 CLI 1.1的它都是 alpha 版，过不了多久就要出2.0的 beta 版了，请不要介意，那不是什么这个凭空出来的新东西，它实际上是你现在看到的1.1的一个 这种大的一个升级，并且呢，在网络上呢，我们对 SQLite 已经做了优化，极大的提高开发人员生产效率。通过诸如 IE、Firefox、Shuffle 等其他浏览器的这种效果，同时苹果 Windows 以及这个 Linux 上用户也可以支持这个 SQLite。不过呢，由于这个 SQLite 的这个特性呢，就是它的这个 2.0 版本 SQLite 2.0 版本是会非常需要.NET Framework 支持的，所以它呢，在你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们需要呢去下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微软的一个更新包。这个更新包呢，包括 .NET Framework 在各个这个应用上呢使用的一个效果。相信呢，在使用的时候呢，应该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这儿刚刚又忽然又找到了一个 SQLite 一个新的内容，并且12月上旬呢，微软会发布一个 ASP.NET 3.5 的一个扩展，然后你会看到这个 MVC 动态数据库 REST 的服务以及改进的 AJAX 应用，相信呢对大家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内容。然后下面给大家授一个 SQLite 的这个 demo， 是，当然它不是我写的，是这个微软的官方的一个应用的 demo。有人问从哪能下的 .NET Framework 3.5？ 在微软的这个地方。哦，对，我没切换过来屏幕。稍等一下啊，我来 share 一下我的桌面。Alternate， 这是 SQLite 一个应用的 demo， 是百度的一个应用 demo， 地址是 mu.baidu.com， 然后 index.html， 整个的这个应用是一个 SQLite 的。比如说我想看这个比比的这个新专辑，我们就点一下，它就切换过来了，这是一个 SQLite 应用。然后像 SQLite 所有应用一样的，它对媒体的嵌入支持是非常好的。Domain Framework 3.5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Domain Framework 3.5微软官方怎么又下载啊？哎呀，你看看，其实我也不是很说它的具体地址，还是测试一下为好。当代服务开发中心，好吧，我们来等一下，看一下微软的这个地方，这个地址大家能记得住吗 ？msdn2microsoft.com/gasdnetframework.default.sdx， 所有 .NET Framework 的这个版本，还有它的这个帮助全在这儿。顺便在这儿说一句题外话，好多人都问我说，微软的这个应用的这个 demo。应用的这个应用东西倒挺好，但它 demo 我们怎么样去获得呢？我们从哪能找到微软的这个 demo 呢？实际上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些微软相关的一些 demo 来提供下载，他们叫 Startkit。这些 Startkit 呢，可以为你这个3.0或者是当代 Framework 任何的应用呢，提供一个好的示例，应该说对你帮助还很大的。至于下载的地方呢，就提供 .NET Framework 3.5 的这个下载，看到吗？在这里。然后具体下载地址是 MSDN 的这个位置 ，MSDN 的这个 Linux Central 的这个地方。OK， 相信你能找得到这个内容。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这个问题管理器呢和我进行沟通。其实呢，就微软自己的这个 .NET Framework 3.0 而言呢，在这个 3.5 上的 ASP.NET 上更新的还是非常多的。可能有人会对这个新的 MVC 支持比较感兴趣。因为之前呢，这种 这种东西好像在这个微软的产品中呢提的，不是那么的那个多。但是呢，这次呢，我们在这个应用当中呢，应该说呢，在这个 MVC 的支持上呢，还是非常广泛的。OK，然后大家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答疑阶段吧。进入这个。进入那个反馈阶段吧，大家如果有什么，对我的个人问题呢，可以发邮件给我，我是苏鹏，我的邮箱是 fupp@3000@gmail.com，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再会。